这里是毛茸茸电台，一万只宠物和他们的主人可以一起收听的播客节目。喜欢动物、热爱生活的爱人艺人都在这里了，你还不来吗？全网搜索毛茸茸电台，解锁更多快乐。欢迎收听毛茸茸电台，这是一档一万只宠物和他们的主人可以一起收听的播客节目。我是博文，一个猫狗双全的幸福中年人。我相信听过节目的你也会被可爱的动物、有爱的人类和有趣的故事所治愈。如果你也是一个爱宠物、养宠物的人，欢迎通过 show notes 当中的方式加入听友群哦，大家一起分享有趣的养宠日常吧。
在你们医院门口这太有意思了，经常看一些奇奇怪怪的动物就会来了，
鸡啊、鸭呀、啊，然后的话到处飞呀、啊，然后的话马呀、羊驼啊、跑啊都有。
水豚是那个叫什么卡皮巴拉？
对，卡皮巴拉，对，
这个是可以养的。
对对对，这个是可以养。
最费钱的
养海缸这些朋友，
海缸，
对你一入海就深似海啊，就是真的是这个钱，就像打水漂一样，这个钱太快了。
这能看鱼的病吗？
鱼的话我们常见病也能看，我们也会给鱼去做麻醉，然后包括一些体内的肿瘤啊、体表的肿瘤啊等，我们也会帮他去做肿瘤拿掉，拿掉完以后就正常关腹，它其实入水是没有问题的。
哦，就在缝合。
对，缝合。对，互动性强一些的话呢，就是鸟类和这个哺乳动物会排在靠前一些，这鸟类的话甚至于会把主人当成一个伴侣。
哦，
对，它会有很强的依赖性。是的。
真的？那它会吃醋吗？
会。鸟类的吃醋性很强，只要有不乐意啊，然后看到这个猫和这个主人特别亲密，他就过去先咬两下。
哦，
对，然后爪子抓两下啊，一定要把这个猫给从主人身边 赶走。
最近亚虫展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在展馆里也能看到除了猫狗之外各种神奇可爱的异宠朋友们。最近几年，异宠正在逐渐成为年轻人宠物选择的新趋势，从仓鼠到蜜袋鼯，从卡皮巴拉再到工位搭子手工小金鱼，异宠的流行呢，其实反映出了人们对于宠物选择的多样化和个性化。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约有1707万人在饲养异宠，其中95后占到了 33.7% 的比例，成为了这一市场的主要消费群体。今天我们请到了派浩斯动物医院的院长翁志天。他们医院呢，每天像一个动物园一样，从业20年时间的翁院长将带我们走进异宠的神秘世界。
您自己养异宠吗？
养，之前的话呢，会养一些龟啊，然后的话一些小的仓鼠啊，包括一些像兔子啊，都会养
啊。
但是因为现在工作比较忙嘛，那可能没有办法很好的照顾他们。原来养的那一批走掉以后
啊，
我就没有再养新的了。
你最早养的是异宠是什么？
最早是龟嘛，
龟是吧？
最早龟嘛，
是巴西龟还是什么？
对，就是草龟啊、巴西龟啊这些
啊。
对，
哎，就是之前是大家经常说那句话，开玩笑的，说养龟能把你送走，就是这种话，可能吗？
有一些品种相对来说它的寿命比较长
啊。
对，
巴西龟是不是一般小的
巴
西龟？巴
西的话呢，像巴西龟啊、草龟啊，它平均寿命没有那么长，可能30几年到40几年啊。如果说养得好，可能最多也差不多也就60年，这很好了已经。一般都是在30年左右。对，
就是如果啊，如果就是有人说，翁医生，我想要一个终生陪伴的，如果作为您专业，你会给他什么推荐？
终生陪伴的话，大型鹦鹉、陆龟
啊，
那它的寿命是非常长的。
大鹦鹉也可以。
对，鹦鹉的话，像一些大型的鹦鹉，它可能达到60多年、80多年都有可能。但是因为现在的话呢，合法性在慢慢开放嘛，然后这些动物可能就会慢慢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了。对，之前我们养的这些小的虎皮啊，或者是小型鹦鹉，或者是一些小的这种草龟、巴西龟，可能寿命没有那么长。
其实一提到异宠，大家可能都会联想到身边朋友养的比较多的，像刺猬啊、蜜袋鼯啊、兔子啊、龙猫啊，或者是那个小仓鼠啊，什么这些值比较多。
对对，
就咱如果是异宠啊，就是按照您专业的说，做一些类型的划分，它主要分成哪几类？
一般来说分为4个大部分
啊。
第一个呢就是哺乳动物，那哺乳动物比较好理解，种类也比较多啊，也比较宽泛一些。那可能像一些咱们说的这个仓鼠啊、蜜袋鼯啊，或者兔子啊、龙猫啊、一些雕啊啊，然后的话呢，可能接下来就是一些鸟类。鸟类的话呢，主要是一些小型鹦鹉啊、虎皮啊、玄凤啊这些。对
啊，
那爬行动物的话呢，可能我们就是一些草龟、陆龟，或者是一些玉米蛇，这些小型的蛇类。而蜥蜴的话呢，像棕狮蜥啊，那些的话可能也是比较常见的。
嗯，
那第四个部分呢，就是一些不太常见的，像比如说海洋动物啊、啊水母啊、昆虫啊、啊包括一些大型的稍微偏大一些的哺乳动物，比如说羊驼呀、水豚呐、啊或者是像一些袋鼠啊、
啊
这些都是。
他们这些都是属于不分在某一个类里面。
对，那可能我们会单独分开来，因为什么呢？就是说，一个是饲养的人比较少
啊，
第二个的话呢，他对于这个饲养要求啊，或者是诊疗的要求就会比较高一些
啊。
对，
那我们其实咱们医院相当于是所有异宠，
对，我们
都尽量看，是吧？
对，能看到我们尽量都看，然后包括其实我们会和一些动物园啊、室内动物园会有一些合作，包括一些野生动物，我们也会做救治，都会做，对。
哎，刚才说到说有很多常见的，
嗯，
您见过有什么特别不常见的、
不常见的
异宠吗？
其实从个人饲养来说的话呢，水豚
啊、
羊驼、马，像包括现在一些侏儒羊啊，它可能就会比较少个体。对，
水豚是那个叫什么卡皮巴拉、
啊？对，卡皮巴拉，对，
这个是可以养的。
对对对，这个是可以养，
它不属于是保护动物、
不算不算，对，
哦，
可以养。
那就我看那个，
嗯，
不管是影视的这种作品里面，或者这些短视频里面，它个头不算小啊。
对，它其实就是包括像羊啊、矮马呀、啊，包括羊驼啊，包括这个水豚，它其实对家庭饲养的话要求是很高的。
哦，
对，就是不是说咱们家里面有个地儿让它睡觉啊，就完了。对，那可能它对活动的要求、场地的要求、饮食要求。啊，其实都比较高。
那像卡皮巴拉，真的就是生活当中，如果我养了的话，情绪就是那么稳定的一种。
成年以后啊，比如或者大一些以后，它可能就非常稳定啊。然后的话，但是小时候的幼年期的话，还是很调皮的。对，但也没有说我们想象当中这么稳定。对
啊，就是你之前是看到身边朋友养过，还是就客户？
我们有客人、客户，对，他们会养。
哦，
包括一些家庭自己饲养的，包括这个小型动物园，他们自己也会都会养这些动物
啊、
挺多的。
这个卡皮巴拉它吃什么？
就是吃草，
就吃草。
对，他们基本上的一个饮食结构类似于像大兔子吧，
啊、
就是吃甘草啊这些，然后可能吃一些蔬菜啊，然后吃一些饲料，基本上就是这样。
草食动物。
对对，草食草食。
哦，所以其实你给它还得买它专门的一些粮或者是草。
对，
就是养的成本也没有我们想的那么
挺。成本挺高的，
挺高的，
挺高的。本人这个动物就很贵，然后的话，
这个动物咱说大概要多少钱？
大概的话，可能个体差异啊，5到10万吧，可能
是。5到10万啊？
对对
啊，以万来计的这个。
对对对，包括像羊驼呀、矮马呀，都是1万计，4到5万这样。
啊，你说的矮马、矮脚马那种？
对对对，小的矮马这些。
所以你看着可爱，
饲养成本非常非常高。
饲养成本高，那背后如果是要去治疗啊，或者说一些相关的问题，是不是成本也会高？
对，因为它个体大
啊，
就是它一般来说，你说40-50公斤，甚至大的50-60公斤，那它的用药的量质量是非常大的。
嗯，
然后不管是输液啊、针剂啊、口服药啊，那这个成本就也很高，治疗的费用也非常高。
嗯，刚才您说了几个不同的类，咱在每个类型当中
啊，
有一些比较少见的嘛，比如说在
嗯
养的鱼里面。就是这两年好像在一些短视频里面看到有一种叫做巨骨舌鱼啊、嗯、
啊，这个
巨大无比。
对，这个的话呢是属于比较原始的一些鱼类
啊，
但是它对饲养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啊，就是第一个是饲养环境啊，就是水温环境的大小要求非常非常高
啊，
那不是说我们搞一个比如说3-5米的鱼缸就结束了啊，第一个深度啊，因为它的进食的情况可能是会一下子突然从水池当中穿起、
哦、
啊，然后的话会捕食，甚至于捕食在野外环境当中可能会捕食一些鸟类啊，树枝上的一些小型哺乳动物
哦
啊，对，那它的进食量也很大，所以说这个饲养的要求其实是很高的
啊、哦、
即使我们搞了一个小的游泳池养，可能它某一天它窜出来啊，它可能扑腾两下最后就走掉也有可能。
哦呦，那这太难养了。
对，
就你相当于上面还得封个，最好封个盖什么的。
封盖其实也没有用，因为它的力量是非常大的。如果说要么就是把盖顶开，要么就自己损伤，可能整个唇部啊、头骨啊会严重的出血。
哦，
对，甚至于断裂啊这些骨折。
因为我看到是饲养它的主人可能在喂食的时候 就被这个鱼给撞到了。
对，
撞到
骨折，它的力量非常非常大，力量非常非常大。
这个鱼大概一般体长能有多少？
哦，长的话可能十几米。
十几米，
对，但是一般的话，可能我们就家庭饲养不可能有这么长的鱼、嗯、
啊，
这么大的鱼，可能也就两米到三米这样，已经很大了。
哦，但足以伤人了，是吧？
对，它这个力量已经很大了。对、哦，因为我们家庭饲养的话，首先第一个环境限制了它的生长
啊、
哦，就是这个鱼类啊，它对环境要求很高，你环境越大，它可能生长的个儿就越大
啊、
哦。那我们可能给予它的这个条件非常有限啊，你可能一个十几米的一个鱼池已经非常了不起了。那这个对于他来说，十几米的鱼池根本就很小，
就十几米对他来说只是起步，
对对
对吧？
他可能转个身啊，也就对于他来说就是蜗居了，就是
啊、
对，
这家里得多大能养得下他呀？
对，所以说基本上我们很难说家庭饲养去养这种鱼。
那像养海鱼，
嗯，
就之前听说你的海水从哪儿来？
海水的话，人工调配，
人工调配，
对，人工调配。
就是真正厉害的这种玩益虫
对
养鱼的，他都自己调。
对，他只能人工调、
哦、
啊，他通过这个比例去调整以后的话呢，去测一些它的氨值啊，包括一些这个电解质的水质、水中的水中当中一些数据，然后去调整它的这个稳定性。
哦，
对，
不是说那种住了海边，我在海里面随便捞点水回来，这不行。
对，其实也挺难的，就是因为你本身这个海的这个区域啊。它这个水的盐度其实会有很大的区别，然后这个水质你没办法控制、
哦、
也就是野外的这些采集来的海水当中会有很多的病菌啊、
哦、
啊寄生虫啊，这些你家庭饲养的这些鱼其实很难说控制
啊、哦、
对。
您见过身边养鱼养的特别厉害的这种玩家吗？
有这些养鱼的养的好特别好的这些玩家的话，可能要比我们厉害多了。
他养的什么？
对，他们的饲养管理就非常好，包括一些、嗯、啊常见的一些珊瑚啊，包括一些常见的海鱼啊，都会有。
厉害到什么程度？比如说他养多少条、啊、多少尾什么这种？
一般来说的话呢，可能养的这个缸的大小啊就会非常大啊，然后的话可能养个几百尾都有。
你见过最大的得多大？
3米、3米5这样。啊，三米五就家里面饲养，
家里面的缸就3米5长。
对对对对对、
哦，
啊，就是有一些家里有别墅的，那肯定有些是放在地下室，那这个缸的话可能会更大、
哦、
啊。但是一般饲养的话呢，不会有这么大的缸。
咱这边能看鱼的病吗？
鱼的话，我们常见病也能看
啊、哦。
对，一般的话，比如说我们一些体内的肿瘤啊这些，我们也会给鱼去做麻醉，然后包括一些体内的肿瘤啊、体表的肿瘤啊，等我们也会帮他去做。
哎，
对，
你提到给鱼做麻醉。嗯，给鱼怎么也打麻药吗？还是
鱼的麻醉是水体麻醉
啊、哦，
水体麻醉我们会有一个专门的一个过滤箱，包括一个专门的架子啊，然后的话把鱼放在上面，然后的话通过这个过滤箱去给它去这个管子插到这个嘴巴里面
啊、
哦、啊，麻醉的液体然后通过水管，然后的话经过它的鳃去把它麻醉，是这样一个过程、
哦。那像给鱼在做一些手术也好，或者其他操作也好
啊、
嗯，它是尽量在水里完成还是在
手术的话就是离水。
离水，
对，一定是离水。那离水以后的话呢，我们因为有管子是通过嘴巴和腮部去让它供氧、
哦、啊，
那这样的话其实它也不会缺氧，
嗯，
对，
嗯，就不会有生命的危险。
对对对，然后的话我们尽量控制手术时间，20分钟里面一定要完成了，
哦，
不能超过半个小时。时间越长，其实风险越大。
那你像你们，比如说给鱼做过什么样的比较有意思的这种手术？
一般的话呢，是一些体表肿瘤啊、嗯，包括一些性腺的肿瘤啊，或者是有一些鱼类的话，它会有一些腹水。那这个就比较好操作，我们做轻度麻醉以后把它这个腹水抽掉
啊，
那它平衡就能够掌握了。
那肿瘤怎么办？
肿瘤切除开腹啊，开腹以后的话把肿瘤拿掉，拿掉完以后就正常关腹，它其实入水是没有问题的
啊，就再缝合。
对，缝合。对
啊，
对，
鱼也可以缝，
也可以，没问题，没问题。所以其实这个不是说我们想象当中这么困难啊，一些常规的只是什么呢，就是可能做手术的这个鱼类它本身价值会比较高
啊、
比如一些锦鲤啊，一些大一点的龙鱼啊，或者是一些海洋馆的这些鱼类，它可能本身经济价值会比较高，那可能我们才会去考虑手术。那一些很小的一些鱼的话呢，我们会做一些基本操作。如果说实在是真的是不好，那也就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个体比较小，
个体比较小。当然有一些，咱不排除有一些家长，这个鱼给他提供的情绪价值。情感陪伴价值比较高，
是是是是是是，
那他可能也愿意去
对对
尝试一些可能治疗费用比较高昂的一些手段，
对对。
哎，刚才说到这个情绪价值了，养这么多益虫当中啊，您觉得哪些是能够跟人的交互性比较好的一些益虫？
其实哺乳动物、爬行动物和鸟类啊，那可能互动性强一些的话呢，就是鸟类和这个哺乳动物会排在靠前一些 对，因为鸟的话呢互动性会非常强。
鸟里面哪些鸟可能
一般我们就是饲养的话就是小型鹦鹉嘛，
啊，
像虎皮鹦鹉啊、玄凤鹦鹉啊，这些牡丹啊，这些
啊，
那这些的话呢比较常见啊，然后互动性比较好。那这个的话呢，因为有的时候家里面这个单个饲养，它跟主人的依赖性就很强。这鸟类的话甚至于会把主人当成一个伴侣
啊，
对，它会有很强的依赖性。是的，
真的。那它会吃醋吗？
会。鸟类的吃醋性很强，
真的，
它会比哺乳动物会表现得更明显。对，一些小型鹦鹉，我们有的时候碰到它这个啄羽嘛，我们称之为啄羽。鸟的话会薅自己毛啊，如果说比如说我这个小型鹦鹉，这个小虎皮啊，你或者小牡丹，它从小一直养，然后呢这个主人可能又想带一只新的鹦鹉回来，以后这个鸟就要吃醋了。
哦，
啊，他会不乐意不开心啊，然后的话会自己很焦虑，那就和人一样，他非常焦虑难受。那他焦虑的表现可能就自己咬自己，然后拔自己毛啊，严重的话可能除了脑袋他自己拔不到以外，身上所有的地方全部毛都拔完
啊，
就像一个小光机一样。
那他疼不疼啊？
疼啊，他有的时候是拔毛以后的话会出血嘛，
啊，
他就焦虑，他自己控制不了。
哦，这有点像有一些人走极端开始自残这种。
对，强迫症。
他用这个皮肤上或者是肢体的痛苦来缓解精神上的。
对，鹦鹉的话就会特别明显啊。那当然了，就是因为他啄羽的话呢，还有一些除了一些疾病原因啊，情绪的问题是很大一部分的因素。
有这种像这个叫啄羽是吧？
对，
有啄羽的鸟来我们这边看病。
有。
那这个是看病理性的疾病还是看心理上的疾病？
其实这个的话很有可能我们先要跟主人交流
啊。
那因为有些续主我们在交流完以后发现他可能就是比如说出差一段时间啊，就没有办法去跟更多的跟这个鸟就陪伴啊，比如说出差一周或者是两周啊，这个鸟见他见的少了啊，然后他开始焦虑，回来以后开始一直薅毛啊。当然我们会先排除一些病理性的问题，比如说一些病毒感染啊，
嗯，
啊，寄生虫啊，啊，单纯性的皮肤病的问题，
嗯，
那这些东西排除以后，很大一部分情况下就是因为心理因素导致的。
那心理上我们有什么好办法吗？这个
其实就是多陪伴，
多陪伴，
就和人一样，啊，就多陪伴，
多玩，
对，
陪他玩，
对，主人跟这个鸟多互动，多陪伴，然后他情绪缓解以后呢，他的这个咬毛的情况就会好很多。
哦，
对，
哎，那这种鸟类他说要吃醋，他要的是你更多的陪我，
对，
然后关注我。
对，
那来了只鸟他吃鸟的醋。打个比方啊，如果现在一个单身的女孩子养了一只小鹦鹉，过段时间他交男朋友了，
会，
他也会吃人的醋。
会，包括比如说我家里面本身就我和一只鸟两个人过日子
啊，
然后准备先养一只猫，那这个鸟作为原住民这就不乐意了
啊，跨物种的，
对，也不行，也不行。
您见到过这种吗？
有。其实鹦鹉很多，
是吧？
对，鹦鹉的话，它就第一个很敏感，对，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它吃醋啊，各方面其实都也比较焦虑。
有什么具体的这种案例？比如说它吃跨物种的醋的情况？
昨天我们还来个鸟啊，鹦鹉的，这家里面的话它原住民，它是最早开始养这个鸟，养了15年，养了两三年以后啊，来了两只猫以后的话呢，就开始一开始这个鸟的话呢就一直啄这个猫
啊，
一直咬这个猫啊，然后不停的咬，后面的话呢时间长了以后呢，这个敌对的情绪呢稍微缓解一点啊，但是的话从那天以后家里面的家庭地位啊，这个猫基本上就是排最后了。只要有不乐意啊，然后看到这个猫和这个主人特别亲密，他就过去先咬两下，
哦，
啊，对，然后爪子抓两下，啊，一定要把这个猫给从主人身边赶走，这最后导致这个主人和这个猫亲近呢，必须偷偷摸摸的，啊，找个角落啊，对，就这样，对，
像干坏事一样的，
是
才能在一起，
对。然后的话，如果说是被这个鸟发现，这个鸟可能就有焦虑，咬猫，然后就把自己两条腿上的毛都咬掉。
如果啊，就是真的是养鸟的家庭当中要有新成员进入，
嗯，
如果是您的专业的建议，用什么方式？
这个一定是要有一个比较长的一个过程啊。比如说我新进来的鸟，那可能我先要需要在两个房间当中，先让它听到对方的声音，啊，先熟悉这个声音啊。然后的话，比如说别的动物也是一样，先隔离开啊，先闻到这个味道啊，或者是闻到这个气味，熟悉这个气味，熟悉这个声音。然后呢，如果说没有很抗拒的表现，那可能再把这个另外的物种啊让它见面啊，看一下啊，看看这个对不对眼
啊。
如果说哎挺对眼的，也没有说很焦虑啊，然后也没有很强的应激，熟悉一段时间以后 才能把它们两个放在同一个空间当中
啊。
对，这个时间的话可能个体差异很大。
对，从多长时间到多长时间，
可能2到4周，也有可能2到4个月，也有可能这一辈子当然就不对付了。对，这都有可能。
哦，我的天，原来养鸟这么有讲究。
对，
而且就是这么一说，好像鸟比我们想象的要打引号的要聪明很多，
非常聪明，
或者通人性，
非常聪明，非常聪明。特别是鹦鹉，你比如说有些鸟的话，它可能会说话之类的，对吧？
嗯，
那可能跟主人会有很强的互动啊。然后包括主人他情绪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它的鸟比如说伤心啊，鸟的话会掉一个纸巾过来啊，对，
哦，安慰它。
对，其实鸟非常聪明，鸟比我们想象当中的很多动物都要聪明。
这个可能是之前就是如果不养的话，我们真的是不太了解。
是是的
啊，那你这么一说，养鸟其实咱先不说是经济成本，需要的情感成本、时间成本是很高的，
是非常非常高。
哦，
对，这个一定要养之前要想清楚。
你比如说你是个空中飞人，到处出差的，
对，
经常出去玩的，然后这种可能或者是这过段时间人生当中有一些变化，
对，
要添新人。我不知道生宝宝可能会不会对他也有一些影响，
都会
有，
都会有影响
啊。
对，
养鹦鹉吵吗？
还好。其实小型鹦鹉的话呢，也个体差异啊，个体差异。但是就是养的人他不觉得嘛，但是不养的人可能就觉得他比较闹腾。对，
哎，有遇到那种鹦鹉吵的邻居的吗？
会有，对，就是有一些鸟啊，它特别亢奋，
表达力比较强，
对对，就会一直翘，对。
那这种可能也没什么好办法，是吧？
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也就是说主人可能多陪伴啊。有些的话呢，可能你养一只鸟可能不行，你可能就要养好几只啊。因为本身鹦鹉在野外的话呢，还是一个群体群居的动物
啊，
它一个群种群当中可能好多只，十几只，甚至于几只上百只都有可能。所以说它一只鹦鹉的话，它可能就它的社交性啊，社交能力就很局限。
它属于是群居动物啊。
对对对，要么就是主人跟这个动物的互动性特别好啊，要么就是你可能养个几只，然后鸟和鸟之间互相有陪伴
啊，
那可能它的应激又会好很多，
对你的依赖就没那么强了。
对，没有那么强。那依赖没有那么强的，就是缺点是可能跟你的互动就会减弱。
哦，
对，
反正这个你要自己看着取舍。
对对对，嗯，是是。
有些家长是愿意说，如果可以的话，给他有个伴儿，因为有一些动物，不管是鸟类也好，动物就猫狗也好，都有分离焦虑嘛。
是是是是，
嗯，
是
这个是鸟的互动性也很不错。
对，
除了鸟之外，其他的互动性哪一些你感觉还是
小型哺乳类的，像兔子啊，兔子的话互动性是非常好的，就是会比我们想象当中的这个要聪明很多。对，就是你呼唤它呀，跟它互动啊，它其实都听得懂。
哦，
对，就是和犬猫其实差不多了。就是不是说我们想象当中的，只是在那边，对
啊，就是你叫他名字什么，他都知道，
都知道，
都知道，
对，都知道的，
哦，
自己互动啊，各方面都很好。
这个是对，比如说是种类有要求，还是基本上都？
基本上都是这样，基本上都是这样。对，
现在养兔子的多吗？
多，养兔子也很多，
也很多。
对，因为兔子的话呢，如果说我们不追求品种啊，就是养个小白兔啊之类的，它本身购买的时候费用不会很高，然后
门槛没那么高。
对，然后饲养的话呢，主要就是草。啊，然后的话呢，一些兔粮
啊，
啊，那也不会很贵，啊，那它的排便呢又不会像这个犬猫那么味道那么大
啊，
然后一般来说兔子比较聪明啊，它会定点排便，
哦，
啊，它会有一个小厕所啊，然后去排个便之类的。那这种情况其实对于饲养者来说还是好，因为清理啊各方面就会比较方便一些。
因为之前有人说小兔子爱吃什么胡萝卜什么，这个其实是错的，对吧？
对对，就是胡萝卜啊，包括这些青菜啊、蔬菜啊是可以给。啊，但是不建议作为主食，因为它的纤维啊，各方面糖啊，各方面就含量比较高啊。
哦，
然后的话，对它肠胃道不是太友好。
哦，
你作为辅食或者零食是没有问题的。
啊，
哦，对，
那就是它还是吃草和吃兔粮为主。
为主，对对对，以草为主。就我们以前的观念是兔子不能喝水啊，喝水会拉稀啊之类的，其实不是。
哦，
啊，因为原生环境当中它吃的是新鲜的草，它都是含水的。
嗯，
啊，对。那我们现在人工饲养的话呢，就是给干草，
给干草，
它本身就水不够
啊，
所以一定要给它喂水，包括水壶啊、水盆啊，可能我们都要放置。它喜欢喝哪个，让它自己自由采食就好。
啊，
对，
这是兔子互动性比较好。除了兔子，还有什么其他的？
其他的小哺乳，像你说蜜袋鼯啊、貂啊啊这些，包括豚鼠啊。啊，土拨鼠啊，和主人的互动性都还可以的
啊，
它唯一的缺点就是对于陌生人，它应激可能很强，啊，它很害怕啊。就比如说我这个动物带过来，像土拨鼠啊或者蜜袋鼯啊，它带过来以后来就诊，那如果医生护士可能上手的话，它就要咬。
哦，
对，它害怕，它觉得你是陌生人，它要伤害它。
哦，
啊，因为原生环境当中它是被捕食的动物嘛，所以任何陌生的东西对于它来说都是紧张的。
啊，
会咬你啊，或者很抗拒啊，会应激很强。啊，对，但是主人的话呢，跟他互动就会好很多。
那就是如果像有家里来客人了，他可能会藏起来，
会
躲起来。
对，而且的话也不太建议，就是说，客人很频繁来了以后啊，我们把这个动物就是给
展示。
对对对。
哇，哦，这个大家太愿意做了，有的是吧？
对，那就是如果说一定要展示啊或者互动啊之类的，尽量是这些动物在主人的身上。或者在主人手上就会好一些
啊，
因为特别像有一些的话，我们可能碰到一些松鼠啊，这些应激特别强的动物啊，在主人手上就没还好一点啊，然后可能客人去摸它就会咬。
哦，
对，
哎，那你像刚才说到的这些雕啊、松鼠啊什么这些，它们都是吃什么样的？都有专门的粮吗？
对，然后的话，松鼠的话，一般来说坚果呀、杂食啊这些种子粮啊。然后的话，像雕它有雕粮啊，也可以吃猫粮，对。然后豚鼠 啊
那它就属于是肉食动物了，对吧？
对对 对
啊，雕属于肉食动物。
对，雕的饮食结构其实和猫是差不多的
啊。
对，
那豚鼠呢？
豚鼠的话，豚鼠啊、龙猫啊，就吃草，和兔子差不多
啊。
对，基本上就是草为主嘛。
啊，就其实分门别类还是那几大类里。
对对对，草食、杂食、肉食，基本上就这一块。
哦，
对。
像现在养这种刚才你提到的雕啊、豚鼠啊，多吗？
多。因为这些的话呢，动物它这个就像你前面说的这个门槛啊，它不是很高
哦，
啊，它这个购买的费用啊，它不会很大，
嗯，
啊，当然了，如果说一味的追求这个品种的这种特定性啊，那可能就会费用比较高一些
啊，
对，
你看有鸟类的，有哺乳动物的，
对，
哺乳动物里面羊驼的互动性好吗？
羊驼互动性好，
好啊，
对，但是得从小养，对，
哦，
我们有些客人的话，他跟这个羊驼的话就是从小养，然后就。跟主人的互动性很好，就是你叫它，它就自己就会过来。然后的话呢，有些羊
也不朝你吐口水，
对，不会。然后的话呢，就是有些的话，就是从小喝水是拿奶瓶喝的，或者从小喂奶喝大的，它就一个羊驼就特别喜欢奶瓶。像我们有些客人就是这个给羊驼喂水啊，就拿个奶瓶给它喂啊，然后它就在那边喝奶，就喝奶一样，对，
而且像个小朋友一样，
对，
这感觉很好，
对，
就是其他类里面
啊，
有跟人互动比较好的吗？
你像爬行动物嘛，
啊，
爬行动物的话呢，相对来说没有像这个哺乳类啊这么好啊，但是的话呢，龟啊这些如果从小养，你去喂食，它会有一个条件反射，对，然后的话，它其实你呼唤它呀，或者是开始喂食啊，或者叫它，它也会过来，但是这个是有个体很大的个体差异，啊，有一些品种，比如说像黄猿啊，它这个跟人的互动性特别强。啊，你去呼唤它，它可能就自己会跑过来。
黄猿是
黄猿龟啊，它属于半水龟
啊，
对，半水龟是属于中国的本地龟嘛
啊，
对。然后这个龟的话呢，相对来说就互动性和人的互动性比较好
哦，
对，养的人也比较多
啊，
很聪明。就比如说你喂食啊，它自己会过来，甚至于你主人过去以后，它也会跑过来对
哦，
对。那么像一些小型的蛇类啊，因为玉米蛇会养的人比较多啊，那么这个互动性啊各方面。可能没有像哺乳动物这么好啊，但是它也会对于主人或者是一直和它接触的这个人的话呢，可能会有更强的亲密性。
还有一些比较其他的，像我看贴一墙那种昆虫类的，
昆虫类啊，包括一些雨蛙这些蛙类啊，这些包括一些像这些的话呢，可能互动性没有那么强
啊，
它纯属是一个观赏性，观赏性会比较强一些。然后可能主人会给它做一些造景啊。啊，或者是像一种雨林缸做个盆景啊之类的，然后一个很大的缸可能当中放个十几个蛙啊，或者是放一些这种这个昆虫之类的，可能去主要是观赏为主，
啊，
互动性可能会稍微弱一些。对，
那就是主要以欣赏视觉上欣赏为主。
是
啊，
对，
像养蛙，它这些蛙会有很多的这种叫声的这种蛙吗？
也会。其实这个树蛙的叫声也是蛮大的
啊，
哦。对，
我昨天在看视频，这是国外的，可能是，那个蛙养的好大呀，那就不是
牛蛙
啊？
对，牛蛙可以很大，
大到什么程度？
但基本上的话，你可能两三公斤，对吧？这样的话也有这么大，非牛啊，非洲牛蛙这样，对，特别大。
哦，这个也是益虫的一种吗？
也是一种，对。然后的话，它吃的话，可能你就要给它吃一些小型哺乳动物，吃乳鼠啊， 啊，小的鹌鹑啊，甚至于小的鸡啊，这些，对，它什么都吃，其实。
哦，它还吃活的吗？还是
活的？
哦，
活的、死的都吃嘛。对，但是你这个一般来说，像养飞牛的话，可能这主人会给它一开始就会吃一些乳鼠啊，吃一些小的鱼啊之类的。长大了以后，甚至会给它吃鹌鹑、小鸡都会给。
哦，
对，
但这个也都是观赏性为主吧？
观赏性为主。对，互动性可能会弱一些。
它不会有，不就长成那么大，不会伤害人吧？
不会，不会。这攻击性倒是没有什么攻击性。
两三公斤的牛蛙，因为大家之前的牛蛙肯定想到的都是饭店的，
对，
我们知道那种，
对，
跟那个体型差别非常大，
那非常大。
这两年其实养手工的人也比较多，
对，
手工那算是蜥蜴还是？
对，属于是爬虫类一类
啊、
哦，对，等于就是个大壁虎嘛，就简单理解就是大壁虎。
朋友圈里有人会带着它去上班。
可能需要有个适应的过程、
哦、
啊，对，可能刚开始我带个小包，然后慢慢的让上到身上啊之类的，都可能会好一些。包括蜜袋鼯也有很多人带着上班，都有，因为个体小啊，拿个小包一装就走了。
那不会乱跑吗？这种东西？
不会，
都不会。
对。
啊，蜜袋鼯也是比较
对蜜袋鼯的话和人的互动亲近性也很强，特别是依赖于主人。
那这种动物像您说的这种依赖主人，刚才说到鹦鹉那种
啊。
它的甚至还争风吃醋啊什么的，
对，
在这些哺乳类动物身上会有吗？
会有，但是的话呢，可能没有说像鹦鹉这么强烈，
嗯
啊，然后的话可能会有一些这种应激啊这些啊，甚至偶尔的会可能有自残的情况，自己咬自己啊，薅毛啊这些，但是概率没有像鸟这么高。
好的，接下来我们可能会问一些算是宠物之最吧，就是异宠之最、
啊，
就是您见过的最贵的异宠。
啊，
应该是什么？
最贵的话，可能相对来说，自己家里面人工饲养的话啊，就家里面自己养的话，马和水豚是比较贵的。
马和水豚，
对
啊、
可能单价的话就要到10万左右
啊、
对，然后的话，袋鼠啊这些就更少一些，可能对于一些小型袋鼠，可能也会到10到15万。
袋鼠也可以养的，
对。它这个的话没有说不是也不是保护动物，就是家庭饲养，但是它对也是一样，对家里的环境要求其实挺高的。
就袋鼠在我们想象当中不到处乱蹦乱跑吗？
对，就是
我得有个园子给它。
是，所以说家庭饲养的话就有个问题是，很多情况下这个袋鼠因为它的剧烈运动，它会蹦跶，受到一些应激的时候它会撞墙啊，因为我们养袋鼠不可能就散养嘛、
嗯、
啊，就即使你给它一个房间或者有个区域围起来，它可能一下子撞到墙上，就会导致这个门齿啊、口鼻部的一些损伤、破溃，这些、可能出血都会有。
哦，就我们之前有遇到过吗？
有，很多其实。
是吧？
对，就是不管是小型的室内动物园，还是家庭饲养的、个人饲养的这些，很有可能它就是因为环境太小。因为以前的话呢，像大一点的动物园的话呢，也会碰到这种问题，但是现在就没有、因为现在的话呢，饲养管理就很好了。大型的动物园是不会有这种事情的，很少很少。但是小型动物园和人工饲养，就家里面自己的个体饲养的话，就很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哎，家里饲养我都有点想象不出场景。你像之前会说，我家有一片花园或者有个院子，
是。
那你这袋鼠你也不敢养，随便养在这里，万一蹦出去了，跑掉了，这十几万就没了呀。
是的
啊，
对的，
就可能
就家里面放在家里面，可以做一个很大的笼子，就是你再大的笼子，对于它来说。活动量还是不够的
哦。
对，
像你说的这种家庭饲养的袋鼠，跟我们外面看的动物园的袋鼠体型上有差别，
会差很多很多。我们一般人工家庭饲养的话呢，可能是一些圆盾袋鼠啊，或者是一些赤颈小袋鼠，那可能体型的话呢也不会很大啊，可能和大一点的猫狗差不多啊。小的圆盾的话、可能就和家里胖点的猫差不多啊，4-5公斤这样最多了，有可能3-4公斤这样小的。那么大一点的话，
它就不会长再大了。
哎，对，大一点的这种小的赤颈的话呢，可能像大一点的狗啊，可能也就10几公斤这样最多了。
哦，
对，
这个是这几年开始流行的吗？
其实是有一段时间，
有一段时间。
对，但是人工饲养的话呢，叫家庭饲养，其实遇到的疾病就会比较多。
哦，
还是和饲养管理是有很大的关系，其实
就太难养了，是吧？
对，它本身其实是不容易生病的，但是因为我们饲养的条件有限。那可能就一些外伤啊特别多
啊、哦，因为之前一提袋鼠，你说养，大家又想到那个沈腾电影里那个
缸子，是，对，家里面不能养这个，要被揍死了。
对，那个肯定养不了。像是小的，他脾气
好很多，
好很多，
好很多。对，就还是比较温顺的，
哎、哦，
比较温顺。但是就是说， 再温顺嘛，它所需要的活动量还是需要的，你的活动量太小肯定是不行的。对，
哦，它的活动量就是指要跑。
对，要跑要跳，因为本身这种食草动物啊，包括我们养的羊驼啊、水豚啊这些，如果说活动量不够，就特别容易出现肠胃道的问题
啊。那像这种袋鼠能遛吗？
遛，我觉得他们这些主人可能就不太敢遛，蹦跶蹦跶没了，追不上了
啊，
起码就
也没办法拴什么绳子什么，是吧？
它可以带胸背带，就是像狗一样的胸背带
啊。
对，
因为我就真的挺难想象，就是他们怎么能够更好的去增加运动量，又是在室内的空间，所以就肯定就得到室外去跑一跑了吧？
对。就是这个只能是人少的时候啊，或者怎么样，可能稍
微，或者是家庭条件非常好，有庄园，
是
有马场，都在里面可以蹦一蹦，
好一些
啊。这是最贵的。
对，
说到马，说到卡皮巴拉，说到刚才袋鼠，
是
开眼界了。最难养的
松鼠算一个吧，
松鼠算是难养的。
对，松鼠算一个。然后的话呢，因为它我们人工饲养的松鼠，我们接诊呢，可能90%以上都会严重的缺钙。是因为正常情况下这些松鼠啊，它在野外环境是要晒太阳的。那我们人工饲养的话，可能基本上就不晒太阳或者很少。那一旦缺钙，它就会导致它的佝偻病啊，然后这个就和人一样佝偻病啊，然后骨质疏松、牙科的问题啊，就都来，然后一些寄生虫啊，反反复复就不容易好。
哎，那就这种补钙的这个问题是可以通过类似像吃钙片和
口服吃的话呢可以补充一些，但是松鼠的话呢它一定要通过光照晒太阳啊，然后促进这个维生素 D3 的活化，才能够促进它钙的吸收。所以人为的单纯性补钙或者是补 D 的话呢，它的吸收还是会偏差。所以很多松鼠的话可能养一段时间以后，小时候没问题，一岁以内，一年以内的，一年以上的话基本上都会有这种缺钙的情况。
那松鼠能寿命能有多少？
寿命的话个体差异其实比较大
啊，
人工饲养的话我们看到有7-8年的啊，但是非常非常少。缺钙、寄生虫啊，这个是最常见的问题。而且他们的所携带的寄生虫像一些球虫啊，这些很难杀干净，就是我们可能用了很多种杀球虫的药啊，但是没有办法完全杀掉，它可能一直反反复复，然后这个松鼠可能一直软便啊，硬便软便，就是让一直交替的出现，然后出现肠胃的功能紊乱，然后吸收营养越来越差，然后再继续缺钙，恶性循环。
哦，松鼠互动性强吗？
松鼠对主人的互动性还是很强，就它对主人的依赖性其实也比较强，但是因为它这个动物应激性很强，可能对于陌生人或者其他的这个时候就比较害怕，甚至于会有一定的攻击性。对，它因为也是保护自己。
我看到，我昨天刚好看到有一个主人是应该家里面寄养水貂，然后也养这个松鼠，给他们洗澡。他给水貂什么的洗澡，他好像就是很享受。
是。
但是给松鼠的时候，马上带了一个非常厚的手套。
对。
再怎么样都不行，肯定是要咬的。
是的。然后像貂的话呢，饲养其实还是蛮好，但是也是比较容易生病的，特别容易生肿瘤
啊。
对，
所以您评定的这种比较难养，可能并不是说它客观需要的养的条件是怎么样的，而是说比较容易出现身体上问题。
是，从我们的角度来说的话，可能某些动物它更容易生病，或者这个疾病呢更不容易好啊，可能就比较难养一点。对，因为饲养管理你给的环境啊，可能畜主啊、主人啊都会很尽心的去给，一般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对。
那如果说从饲养成本上来说，最难养的
那就是马。
马，
然后它吃的饲料草可能会比较特定性。那一般的话我们给的像给兔子啊或者给羊驼这些吃的草要好一些的
啊，
那马的量进食要很大嘛。
啊，
对，如果你给它这种特别差一点的草啊，费用是比较低，但是就容易生病。
而且大家想象一下，给马看病没有带马到宠物医院，那都是请医生要过去吧。
对，我们一般是矮马都是到医院。
啊，矮脚马。
矮脚马我们都是到医院来，他直接带过来。
那在你们医院门口这太有意思了，经常看一些奇奇怪怪的动物就来了。
鸡啊鸭呀，然后的话到处飞呀，然后的话马呀羊驼啊跑啊都有。
啊，矮脚马。我之前看的这个它由来不知道对不对，它是说从南美洲来的，是吗？
对，他们的话会有一个育种的过程， 但是的话，现在我们国内的话呢，相对来说很多都是杂交的爱种马，那纯种的国内的话，像上海不多，北京会更多一些，但上海的这些纯种马呢更多了，矮马就会很少。相对来
说，这个矮小马，之前我看到一个冷知识，不知道对不对啊？他说有一种叫导盲马，
可能我们上海接触的少。对，我们上海就说我们一般接触的其实也就是小型动物园或者是一些私人马场可能会接触更多我们所说的这些专业性很强的这些导盲马这些可能我们像宠物医院就会接触的比较少对，
那它是有存在的吗？
有可能，但是上海可能会很少对，因为它的对于动物的要求性，对于这个饲养者的要求性，包括他的训练要求都会很高，
都很高。
对，
对对，这是最难养的，最好养的呢，
就是好养的，可能
有些主人听到这儿眼睛亮了，哇，我扔到那儿，他自己就能活了。
是最好养的话，可能我们像一些花鸟市场买的这些小仓鼠，适应性很强，你可能我们买一些常规的饲料，买一些垫料。基本上都能活但是的话呢也是有一定要求的，不是说我放那它就没问题。
他们的要求一般是
一般的话就是需要有一个均衡性的一个饲料就是比如说一些种子粮或者是一些混合型的饲料第二个的话呢需要有一个垫料或者是有一个小的窝基本上就可以了他们对这个笼舍的要求可能不是那么大是一小小的就行当然越大越好嘛然后这个饲养的话保证足够的水量基本上就可以了，足够的温度就行对。
他们怕冷怕热吗？
对，就是有一个恒定温度，不能太热也不能太冷嘛太冷的话可能出现一个伪冬眠，甚至就冷死了。那太热的话他们也会中暑。一般的话我们家里的环境温度的话呢20度左右或者15度到25度、30度都是没问题的对，
就是一般家庭室温，不要极端的冷和热，都还可以，
都还可以，都还可以
这个算是门槛比较低，
对，
好养一点，而且成本也不会特别高。
对对对对对，
一般一只大概
10块钱左右吧，
10块钱。
对，
但是就在这儿，咱们要画个重点，就是因为它是生命，不管它多少钱，其实我们都要认真去养。
是的，
经常看到就是家长说，哎，你喜欢吗？喜欢就给你买回去，买回去不喜欢就丢掉了，或者就无所谓死活。我觉得这个可能。
对，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可取，不管是家庭教育还是个人去养，这个就是你本身不管它的本身的价值是多少，既然养，可能需要考虑的事情都要考虑的。
这个地方正好我们延展出来可能有很多家长，我觉得他在给孩子选择异宠或者选择宠物的时候，其实是希望孩子能够看到他整个生命周期的。
对。
甚至是在比较短的时间之内看到生命周期，其实对于他的生命教育、死亡教育都是非常好的。
对对。
那这些方面有合适的推荐的？
你就仓鼠嘛，
也是仓鼠。
对，因为相对来说的话呢，仓鼠它的本身的生命周期不会很长，一般也就2年左右然后的话呢，对于我们新手的话，可能它不一定能够活得到2年，但是整个生命的过程，基本上对于小朋友来说的话呢，它能够比较完整的看到，而且呢，它对于这个孩子来说它这个毛茸茸的也比较可爱一些有些小的仓鼠呢，它互动性也很好，你上手各方面从小跟它互动，它也不会有很强的攻击性，那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
有些家长可能家里面长辈的传统观念，就说它可能还是属于老鼠的一种，会认为它脏或者是怎么样，这个方面有这个困扰吗？
其实现在人工繁殖的这些小的仓鼠还算可以不会说这个，我们只要到正规的一些宠物店它对于这个环境的要求卫生要求都还是不错的，对，也没有说我们想象当中的这么脏但是当然了，你平时消毒还是要做好，这个还是需要的对，包括我们如果说养一些鸟类或者是养一些小乌龟这些，因为它们本身可能对于它们来说是正常的一些细菌这些，但是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可能就会有一些致病性所以在互动的时候呢，一定是要注意洗手特别是跟他玩好以后一定要洗手包括成人也是一样的对。那么在平时饲喂的过程当中呢，注意要防止他去伤害到我们对，这个还是需要的。
安全和健康永远是底线嘛。
对对对
对。这是一个仓鼠可能见证生命周期比较容易，还有什么其他的推荐吗？除了仓鼠之外。
一些小型的鸟类可能会周期会比较短，它可能生命3-5年。但是的话呢，因为鸟类的话呢，它会存在一个问题，它会带有一些自身携带的一些 比如说细菌啊这些，可能对小朋友不会那么友好，
不是那么合适。
对对对，包括爬行动物也是一样，因为爬行动物的话呢，它本身可能对于它来说，沙门氏菌是一个很正常携带的一个菌，但是对于人类来说的话呢，特别是小朋友可能会出现拉肚子啊这些问题。
哦，
对，所以说在爬行动物上面的话呢，如果说小乌龟啊小朋友去玩好以后，一定要洗手。
嗯，
这个还是需要注意的。
对
对，
小朋友喜欢说啊，他就是我的小伙伴，他吃一口我吃一口，就这个就一定要注意了。
一定，这个绝对是不行
啊，
绝对不行。对，
好的，这给到一些这个给小朋友的推荐，最费钱的
养海缸这些朋友，
海缸，
对，你一入海就深似海啊，就是真的是这个钱就像打水漂一样，这个钱太快了啊，然后他这个本身设备要求是没底的。啊，然后的话，对对对，灯光呀、过滤呀、海水的水质的检测呀，啊，然后养了海缸以后，其实欣赏性、观赏性就很高。那你可能会在缸里面添加各种鱼类啊各种一些水生的这些动物啊、植物啊，这种就没底，这个费用是非常非常厉害。
你特别对，就是人呢，就比如说他是因为观赏性，你看时间长都会有点厌倦。
对对对，
就像来点新的东西。就不是说那海缸弄完了这样了就好了， 是会不停的去投入的。
对对，那这个就很厉害了。
您看过特别夸张的，就在养海缸上大概能投入多少？
这个就可能要上百万了，就是
上百万。
对，
就是要上不封顶了已经。
对对对对对
啊、嗯，那像这种海缸当中，它能够养到的这种鱼类的选择多吗？
鱼类的选择其实还是不少
啊，
但是的话呢，因为我们因为有一些局限性
啊，
尽量和大家在选择上面就是尽量选择一些常见的就可以了。
嗯、体积或者是叫体重最大的，
体重最大的可能就是马、羊驼啊、水豚啊这些
啊，
对，可能我们能够达到个50公斤左右，对，或者甚至于60-70公斤这些
啊，
在这个体重、
啊，这个可能是它是一个全品类在一起比较。如果是我们单独比较某一类，比如说爬行类当中、最大的能是什么？
爬行类的话，我们能够饲养的其实这些龟类的话体重都不会很大、
啊、
当然了，因为随着这个合法性开放嘛，那可能后面的陆龟会越来越多，就是合法的陆龟可能会越来越多、一旦陆龟加入到我们的饲养这个序列当中的话呢，像苏卡达陆龟那就非常大了。对，
都多少？
对，这个的话可能100多斤。
100多斤。
对，很大、真的是这个龟可能真的是能送我们走了，就是对，
或者送几代人走、
对，是是是
啊，
对，
看之前有养鳄鱼
啊，
这个
鳄鱼的话呢，我们其实是不太建议啊，就是因为小的时候它很可爱啊，你互动性啊各方面去喂食啊各方面都还不错，但是随着它的个体长大以后啊，那可能就是你第一个饲养环境的局限性，
嗯
啊，然后的话对于鳄鱼来说的话呢，它也是需要有一个这个栖息的一个半陆地水栖的地方都要有，那他这个家庭饲养很难说完全符合他的要求，
嗯，
有可能长大了你就放在一个盆里面，对于他来说其实非常非常不好，完全是没有动物福利的。
哦，
对，然后的话随着他的这个生长啊，他会个体会变大，
嗯，
那他的这个可能对于原来的主人有一定的熟悉性啊，那这个也很聪明，
嗯，
但是对于其他人来说他的攻击性可能就比较强，
嗯，
那这个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
他能长到多大呀？就现在家庭饲养的这种是合法的吗？
合法，因为养殖的嘛，
啊，
对，养殖的，但是我们现在能够接触到的这些鳄鱼家庭饲养的可能也就30-50斤，因为再往大他可能就没办法养了，
嗯，
对，所以说我们像这些在
30-50斤也不小了呀。
对对，30-50斤虽然说不小了，但是的话再往大可能它就没地方了
啊，
对，然后的话包括一些像鳄龟啊这些它可能也很大，包括攻击性也很强啊，养大了以后你真的是人和它互动其实有点困难，
嗯
啊，那这个的话呢在饲养前我们就要考虑清楚，
这是不是爬行类的。
对对对
啊，
对，
全品类里面最小的应该是什么？
全品类的话可能就是一些昆虫了
啊，
那昆虫呢会比较小，比如说一些就小型的一些蜘蛛啊，或者是一些蜗牛啊，小蜗牛就是本土的蜗牛啊
啊
啊，对，然后的话那些白玉蜗牛就是那个不算了，它比较大。那因为我们会有一些客人他会养一些本土的一些小的蜗牛，然后的话这些也会作为宠物养。 蜘蛛的话可能也就个像我们指甲盖差不多大小吧，就这样大小。对，
是大拇指的指甲还是小拇指的指甲？
大拇指，大拇指，
大拇指指甲。
对对 对, 对，
就这么大一点点。
对对对对对。
啊，那这个不知道啊，就是如果生病了，是不是也没什么太多的办法啊？
没有办法，因为基本上的话，他们一般不生病
啊。
啊，生病的话，基本上就是饲养管理的问题，比如说环境湿度太高
啊，
霉菌的感染啊，或者是一些这个真菌啊、细菌的感染，这种基本上很难救。啊，如果我们在做治疗的过程当中，可能他开始他不吃啊，或者蜕皮有问题啊，或者怎么样，可能也就增加湿度啊，或者是给一些维生素啊，或者这些治疗也有限，其实
治疗比较有限。昆虫类最大的能有多大？
昆虫的话，我们一般就是像一些独角蜥啊这些，就比较常见。对，它大个体的话不会很大，个体不会很大。然后现在的话，我们也会有一些这个去养一些螳螂啊，包括蜘蛛啊，这都有。本身昆虫它个体有局限性，它不会很大。
昆虫也主要是观赏性了，
主要还是以观赏性为主。
哦，
对，
因为刚才你说到那个叫什么独角，
对，独角蜥，
独角蜥，
对，
它好像个头也
不会很大，可能也就15公分
啊，成年人的手掌，
就连带着脚，这个一共差不多15公分左右。
哦，那像看到这个叫什么最、最上面的最，
这种国内都没有，
是吧？
对，这些国内的话可能都没有，因为我们。这个还是有一些局限性，
就这里面其实我们也想通过节目提醒大家，就是如果是你真的很喜欢昆虫，有一部分昆虫其实它是属于外来物种，我们是在法律的禁止之外的，就不能来进行饲养。
对
对
对对对对，我们是建议是第一个，我们养异虫呢，虽然说很酷啊，然后的话会比犬猫带来更多的这个视觉的这种感官，但是第一个是合法性，
嗯嗯，
就一定要得注意。
昆虫类它们的寿命会很长吗？
也不会啊、一般来说的话可能半年一年，但是相对来说昆虫类的话可能它和我们的互动性就比较弱一些
啊。
对，
那其实有很多很贵的这种昆虫也就看一年左右就
对，因为它成年以后它可能幼体的话可能在土里面可能要三五年它就蛹嘛，然后慢慢的羽化，然后的话可能变成这个成虫以后，成虫的时间其实很短、可能一年啊，一般来说不太会超过一年，对，因为它在这个一年成虫时间里面，它可能要交配寻偶啊，然后繁殖，但是幼体的时间会很长啊。那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会看它就整个蛹的变化时间，可能一年、两年、三年去看这个东西
啊。就是我买来其实是繁殖的，
对，
等它繁殖完之后，我再看它整个生命周期的。
对对对，也有的时候我们买来就是个蛹啊，比如说一些甲壳虫啊这些，可能就是个蛹，然后就看它的孵化过程，可能一年、两年。然后的话它从个蛹慢慢开始出现形态，然后孵化出来变成一个甲壳虫这样一个过程。
这有点像那个很多网游开局一个蛋、
对对对对，就慢慢
再升级，
慢慢进化、
是。还有什么其他的吗？
像一些像龟类啊，可能给你一个蛋啊、或者是小型的鹦鹉啊，就给你一个蛋，从蛋开始孵啊，包括现在之前很流行的这芦丁鸡啊、小的鹌鹑啊啊，或者是一些小的这些鸡啊鸭呀、这些。有可能主人就买过来就是个蛋啊，从蛋的孵化然后破壳然后长大开始喂养喂奶啊，这一从慢慢变长大，这个生命周期啊也很有意思。
你提到鸡和鸭，这里面科尔鸭也是吗？
也是，对。但是鸡鸭的话呢，相对来说它的这个包括这个芦丁鸡啊包括鹌鹑，它的自主性会比较强，孵化以后的话呢不需要你人工去喂很多奶、你用一些雏鸭或者雏鸡的这个饲料，鹌鹑饲料它自己基本上都能自己吃的、对，那么除非相对来说体弱的，那你可能需要额外喂一下，但是鹦鹉的话呢基本上都是孵化以后可能需要你人工去喂奶、喂奶以后的话它可能慢慢长大，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从它没有毛啊到开始羽毛长齐，这个一个周期还是比较有意思。对，
那像刚才提到科尔鸭、这两年其实因为它样子太可爱了，
是
啊，
对，
养的人多吗？
养的人也会比较多
啊，
但是这个鸭子的话呢，它比较话痨啊，
它也爱叫 啊。
对对对，因为科尔鸭这个鸭子啊，它的这个可能这个原生的作用啊，它其实是个诱捕鸭啊，然后就是可能我们比如说这个猎人去会带个科尔鸭啊放出去以后，它嘎嘎嘎嘎叫，然后可能会把其他鸭子引过来，
其他猎物，
对，其他猎物引过来，然后的话呢我们可能再去打猎啊这些，它可能作用是这个，
哦，
所以它比较话痨啊，
它像个
多，
它像个诱饵似的、
对对对对对，是、 是，它可能就是在家庭饲养当中，可能要承受得了它这个不停的叫啊，这个情况。这个鸭子也很聪明。
对啊，就我总看到它跟着主人
后面，对对对，很聪明。对对对，一般禽类啊、鸟类啊，它其实很聪明，就是包括鸡也是，要比我们想象当中聪明很多。对对，因为我们平时接触不到啊，这些。
他们在家里能养成定点排便吗？
因为禽类的话呢，它没有膀胱，它就是个泄殖腔，它会走到哪儿拉到哪儿啊，尿到哪儿。一般的话呢，家里面可能比如说养个鸭子、养个鸡，可能会穿个尿布啊，有专门鸟类的禽类这个尿布师，对，就像个小裤兜一样
啊，
然后穿着啊。那么也有呢，就是有一些禽类的话，它会定点去排，比如说一个相对来说范围比较小，它会想排便了，它会跑到一个地方去固定去排，
哦、
也有的。
你提到了你的几个病人，他可能也是多种动物一起带过来，
对，
就有很多人现在家里像动物园一样，
是是是。
你看过特别夸张的是什么样？
什么都有。就是猫狗，然后羊驼、乌龟，然后的话这个蛇啊是都有。
他们能相处吗？
不用他们相处，他就这主人跟他们相处，他每天就是帮他们互动嘛，跟他们互动，然后喂食、清理啊这些，就做。
哇，
就干这个事儿，
这得非常有空啊。
对 对, 对，
一般上班族可做不到这样。
对对对对对
啊、
嗯，所以说在养之前都得考虑清楚
啊、
嗯。是
你有见过？因为我们最后可能到故事分享的这个部分，
嗯、
你有见过比较有趣的这种养异宠的人吗？因为异宠，我是觉得这个可能存在于，因为我们上就是今天录节目之前问了很多我们的听友他们的这个反馈，有很多人他们养异宠，自己其实是有喜欢或者有感兴趣，但是家人的反对的声音可能比较大一点，
对，
因为他们跟猫狗的这种常态化的这种陪伴动物，
对对对，
差别比较大，
对对对对对对，是这个的话的，可能养异宠的话，还是比较极端
啊，
相对来说啊，两极分化比较大，要么就是他特别心大啊，就随便养养啊，那然后的话呢，可能我们说起来呢，就是说对于饲养管理啊也不太上心，
嗯，
这种呢就很容易生病，说难听也不太
负责，
对、嗯、这个对这个动物也不太负责，
嗯
啊，就纯粹就是好玩，
嗯
啊，这一种。那另外一种呢就特别特别上心，就对于他们来说这个陪伴的程度啊或者这个重要程度是非常非常大。我们有很多客人比如说蜜袋鼯可能从山东1000公里开车开到这边来看，然后像包括泰州啊包括天津啊，就是养松鼠的这些主人可能就带过来啊，做一些手术啊什么都有，他可能这种长途跋涉他都能接受，
嗯
啊，然后包括一些养这个，我们有一个客人养羊驼啊，这个羊驼的话之前是这个功能性梗阻啊，肠胃道梗阻，然后手术的话几个晚上这个主人就跟我们一起在这边睡在医院里面，就打地铺，然后一直陪伴，一直等到他好，就是这样，就是他的这种陪伴性责任性是非常非常强的，对，
嗯，
对。我们之前有接到一个松鼠
啊，
这个松鼠呢其实是一个就是从树上掉下来的啊，一个是外伤的一个松鼠，然后这个主人的话呢把它拿过来以后，其实我们发现这个松鼠是4条腿3条腿全部已经坏死了啊，就断掉了、啊、对，全部已经烂掉了，然后的话我们给它手术以后呢，这个松鼠其实就变成一个独臂大侠啊，他没有
一条腿，
就对，就一个手
啊，
就一个手，然后没有腿，然后也没有这个左手
啊，
只有右手一个手。然后的话呢，我们就是这个松鼠的话呢，这个主人啊，各方面护理啊都非常到位，给他做各种的衣服啊，然后像小超人一样，这个松鼠，我们称为超人鼠嘛，他就一个手，然后他一个手他还能去扒拉这个核桃啊，然后爬笼子都行，他就用嘴巴去代替另外一个手这样去爬、
哦、
啊，就是。这个就是我们觉得有的时候这个松鼠的这种活力啊或者是生命力啊很强、
嗯、
然后主人的话在照顾上面也是很到位，对，
嗯，我觉得主人给了他很多生的这种
是的
希望，
对对对对对，
他其实算是从野外被捡到，
对，
然后后来变成家养，
对，如果说他不带过来那个鼠肯定是死掉的啊，因为腿都烂掉了嘛，
腿都已经烂掉，
对，我们全部给他做截肢，然后就等于一个手活着，
嗯嗯。你们医院的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一个是评论区，还有下面提问的
啊，
你就是一般啊，就是一个点评网站上一家店可能就是提问就几十条最多了，你们是几百条的提问
啊，
什么什么病可以看吗，什么什么就各种各样的小动物的病就全来了，
对对对，因为什么动物都有嘛，
啊，
然后的话可能有意思一点的话猪吧，猪比较好玩一点啊，因为猪很聪明，其实 对，然后其实我们就是了解到的这些，可能卖家告诉你这个香猪可能长不大，但是可能真的买回去以后都是长到两三百斤的那种。
对，
那养猪的话呢，因为饲养环境啊这些问题，它体重比较大，可能我们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客人带着猪来看，那它这个脚啊会有一些关节炎啊，或者这个蹄部的话会一些肿胀，那可能我们整个人在给它看病的时候，就是主人、助理、护士，然后几个人给他抱着，然后一大堆人就躺在那个大厅那边，然后医生就给他就趴在那边去看，就是因为你控制不住，他就猪这脾气很犟，
劲儿也很大，
对，劲儿很大。你说两三百斤的猪，你说怎么弄？就是主人几个人压着他，然后再去给他去看。对，这个其实也比较好玩，因为有的时候经常可能犬猫我们不太会看到这种，就是几个人就压着他
这么大阵仗
的，对对，嗯，就包括羊驼啊，有些比较大一点的动物，可能他很抗拒。那可能我们就一大堆人趴在前台那边大厅那边，就很多人就躺在那边去、
哦、
对，那个比较好玩一些。
所以呢，大厅算是你们另外一个隐藏诊室，
因为有的时候没有办法，诊室的话根本就放不下这么多人，应该是两三百斤的猪，你可能也进去以后就塞满了嘛。对
啊、哦，那像您刚才正好提到了这个养小猪，这个、嗯、小香猪
啊、
嗯，这个变成大的这种猪的风险概率还挺大的呀、啊。
对，基本上我们市面上能够买到的香猪。真的香猪很少，
哦，
对，真的香猪很少。那一般来说的话呢，都是一些猪小时候可能比较好玩一点啊，但是养到后面怎么也得100多斤，
哦，
对，100多斤算很小很小的，已经算是香猪了。对，但是你说有些就是真的是两三百斤的这种猪，你也没办法，养了有感情。我们有很多客人很小的小猪养大了以后，这个猪可能就放到老家了，就真的是的、啊、养猪了，真是，对、
啊、有个圈了，就是
对对对对。
哎，提到这个猪，有另外一个叫荷兰猪，
嗯，
这个荷兰猪它是很小的，
荷兰猪其实就是豚鼠
啊，它叫豚鼠，
对，其实它就是豚鼠，因为它最早一开始是作为食物存在的，最早以前就说是荷兰猪啊这些啊，其实就是豚鼠，对。
嗯，买一只的成本高吗？
也是看品种，常规的其实我们也就几十块钱吧，
嗯，
对，不算成本高，但是它因为种类的要求品系啊很多，
嗯，
像一些长毛的啊、卷毛的啊，包括无毛的，那就会比较，我们说小河马啊，这就是无毛豚鼠
啊，
那这些就会比较贵了
啊，
对，价格就会比较高一些。对，啊、
刚才我们岔出来了、嗯，刚才说到比较奇葩的一个案例，刚才一堆人按着猪，一堆人按着羊驼，啊、
是，
我昨天看那个有一个人说他家蛇得了肺炎，
嗯嗯嗯。嗯，
蛇能得肺炎吗？
对，其实这些的话呢，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些疾病，包括人类上面所有的疾病，这些动物它其实都会得、
哦、
啊，口炎、鼻炎、肺炎、肝胆的问题、肝脏问题、肾脏问题、难产啊，包括这些都会有啊。其实蛇也是一样，都会有啊，就是我们人会得的，它都会有。然后人不得了他也会有，对，
甚至我看在你们评论区里有人说家里什么鸡下不出蛋了还是怎么，
哎，对对对，都有，
这个叫，这是对他来说是难产，
对对对对对对，难产。
那这个到我们这儿怎么办？帮他
一般的话我们先保守治疗，会帮助他助产、
哦、
啊，尽量不在麻醉情况下去剖腹产、
哦、
那如果说实在是助产没有效果，用药没有效果，那可能就剖腹产。对，
哎，我很好奇，就是这个他其实家里算是一种宠物在养育的鸡，
对对对，
他下的蛋，
嗯，
家里是
还是会吃的还是会吃的
我问想问就是这
对，
不好意思开口，
还是会吃的
啊、
哦、包括鸡鸭啊、乌龟也是一样，有些人养的这种草龟，大草龟它可能生蛋，但还是会煮着吃，对
啊、但有一些人可能就实在是吃不下去
啊，吃不下去他就孵孵看，能孵就孵出来，孵不出来就丢了，对
啊、现在我们在小区里发现有好多的
野刺猬，对，
这个是放归造成的还是
不是，是生态环境在改善，对，但是的话我们不太建议人工饲养，就是不太建议你家庭饲养、啊、因为这些刺猬的话呢，第一个互动性不行，第二个的话呢，野生刺猬会有很多体外寄生虫、
啊、
对，特别像蜱虫啊，这些的话可能会有一些传染性的问题，那如果说我们有看到一些不好的这些刺猬生病的，通过救治治疗以后还是建议放归
啊，还是放归，
不要人工饲养
啊、
对，
他们需要绝育什么的吗？
也会需要，如果说不做绝育的话，还是会有生殖系统的疾病
啊、我们小区里现在已经发现就好多，大概七八只这种
种群嘛，
啊，
一个种群啊， 哦，对，一个种群，因为它有群居的。
那时候是这样，就是小狗，它对它比较好奇。
哦，
有我看有邻居的狗，有的时候就看到刺猬就叼上了，给咬上了。
这个一定要当心啊、哦！就是本身我们出去遛狗一定要牵绳子，看到有这种野生动物的话一定要拉开
啊、
哦，因为这些动物的话它会带蜱虫，蜱虫对狗其实会有影响，它会有血液寄生虫
啊、
嗯。对，这个还是要当心的。
哎，正好您提到这一点，如果是我们养这种益虫。什么被咬了之后要打什么狂犬疫苗什么、
其实是不用
啊、
但是的话呢我们作为防护也一定要到医院去看一下、
嗯、
第一个伤口清创
嗯
然后破伤风啊如果说我们医院医生看了觉得他这伤口不好预防性的去注射这些狂犬的话也是可以的。
哦也是有必要的。
对对对对还是需要做一下防护。对
啊这个兔子是、啊、这兔子是你们
养
的啊弃养。
对就别人不要了。
异宠弃养
很多
很多是吗？
对，因为本身第一个它可能购买的价值本来不高
啊、嗯，
然后治疗的价值又太多啊，或者是各种各样原因，主人出国了，他虽然很喜欢，他带不走，那就有的时候就会弃养
啊、
嗯，很多的其实不少。
哎呦，这真可怜。
对，
异宠的种类繁多，有人认为相比猫狗，爬宠更加的安静省心。而有人则看中了龙猫蜜袋鼯给主人带来的视觉满足感以及心理的抚慰，还有人饲养寿命比较短的甲虫，观察并且记录幼虫化蛹、羽化、蛰伏等等生命的循环过程，也是乐在其中的。不过，也有一些人呢是出于猎奇跟风的心态饲养异宠。在这里，我们很想说，不管它是你花多少钱买来的，也不管它将陪伴你走过多少日子。都无法改变它是一个生命的事实，爱惜每一只走进我们生活的动物吧。以上就是今天毛茸茸电台的全部内容了。如果你也有养异宠的话，赶快在评论区里留下你们的故事吧。当然加入我们听友群的方式已经在 show notes 当中了，你也可以来群里和我们聊一聊你家的小可爱吧。这里是毛茸茸电台，一万只宠物和他们的主人可以一起收听的播客节目，我是博文，下周再见。
我是只化身孤岛的蓝鲸，有着最巨大的身影，雨下在身侧穿行，也有飞鸟在背上停。我路过太多太美的奇景，如同一点般的陷阱，而大海太平太静，多少故事无人倾听。我爱地中海的天晴，爱西伯利亚的雪景，爱万丈高空的鹰，爱肚皮下的藻荇。我在尽心尽力的多情，直到那一天，你的衣裳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四处漂流。我的背脊如荒丘，而你却微笑摆首，把它当成整个宇宙。你与太阳挥手，夜头还要问候，陪我爱天爱地的四处风流。只是遗憾你终究无法躺在我胸口，欣赏夜空最辽阔的不朽，把心字放入